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赞美你的名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赐下恩典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常有感恩的心。我们感谢你看顾保守我们，尤其在这新冠疫情的时间，求主你保守詹姆堂教会所有的教会的子民，尤其是当中年长的和幼小的弟兄姐妹，不被这病毒所感染而患病。也求主你看顾赐健康身体和在灵性上，求主的智慧和长进，也帮助我们常常仰望你，敬畏你。主啊，这时我们要打开圣经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接着今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。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那经文取自在旧约圣经诗篇23:6。那请你们打开圣经，请听我来读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释义为这样的：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必有良善怜悯随着我，我要住在主的家中直到永远。很感谢神呢赐福他的话语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诗篇23的作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很喜爱这诗篇，而且呢我们很熟悉这诗篇23，而它是一首安慰的诗篇。而在我每当去探访在医院里的生病的病人、亲人或弟兄姐妹，我会读这篇诗篇给他们听，来安慰他们。那么你知道他这诗篇里的是意思吗？好，请我们来读这，请你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，诗篇23。这是大卫的诗。诗篇23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而大卫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。那除了大卫他是诗人，他也是君王，那他也是以色列的国王。那大卫他被称是一位君王呢，他懂得怎样的体现、怎样的体会、怎样的关怀、怎样的看顾百姓的需要。此外他也懂得敬畏那创造他的、那位创造那万物的主宰，他敬虔敬拜神。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那在你的圣经的和合本的 诗篇二十三篇这段落的经文的上面呢，有四个小字母写着大卫的诗，这里很显明证明了这诗是大卫所写的。那诗篇是描写大卫对神的信任的诗。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，他的生平充满各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灵性经历。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位牧人出身，而他身为牧人，他知道羊的生活。好牧人爱羊，而为了保护羊，他甘愿的甚至的为羊舍命。而大卫是非常一个勇敢的，他为了要保护羊免受这个豺狼狮子和这个熊的袭击，他一手打死他们。他知道有一位神保护他，他知道有一位神爱护他。大卫很敬畏这位神，而神也眷顾了他。那由于大卫他是个牧人，他以牧人和羊的比喻就撰写了这诗篇二十三篇。那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，大卫形容神如牧羊者，好牧者看顾他的羊群一般。而大卫比喻他是神的羊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那意思就是说我必一无所缺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神，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神帮助了他。而大卫被敌人追杀和逃难的时期，神保护他，神供应他的需要。我们在诗篇四十六篇一节记载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是的，神是我们的磐石，神是我们的山寨，神是我们的盾牌，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所要投靠的。而大卫因此称神是位好牧者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，主耶稣对百姓说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是的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看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被世人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耶稣舍命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罪得赦免，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感谢神，我们有了这位好牧者，我们不必担心。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叫我们呢，不要为生活上焦虑，你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。因为圣经记载，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眷顾你们。那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二节，诗人说这位好牧者引领他到这个幽静的溪水旁，享受这个平安平静的生活。那我们看到羊他不喜欢流动的水，他们喜欢的是安歇的水边喝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喜爱平安吗？我们喜爱平静吗？是的，你说对不对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这样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在这节里讲述的神赐平安给我们，有了神的同在， 有了神的平安，我们无所畏惧。接下来诗篇第三节，诗人说神使他的灵魂苏醒。那这里的意思就是呢，把我们罪恶中拯救，把我们的灵魂救出来，把我们的灵魂回转归向神。神使大卫的心灵苏醒过来，是要带领他走在神的完美的指示的正路上。神是我们的道路，他要引导我们行走义路，而这就是神的指示。我们再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、第四节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这节里，诗人说，当大卫面对艰难的时候，在他逃难时期，在他作王时期，甚至在晚年经历了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叛逆，他被逃离到这个旷野去，而因为有神的所在，神与他同在，神安慰了他。我们看诗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五节讲述，神使大卫在敌人的面前得胜，且使他恩福满溢。你想，敌人到处的都要杀害他，但却被神处处的维护他、保护他，而大卫受了伤，掩面痛苦，他病重，神医治了他。在饮食方面，神供应了他，使他福杯满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所要信靠的神啊！他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他医治我们的病，他赐平安给我们，他给我们喜乐，我们无挂虑，是不是？使我们恩福满溢。那到了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呢，是我们今天主题的金句。而经文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大卫描述他的一生的经历。从幼年他当牧羊人，到青少年他被扫罗王追杀，到了成年时，其他的敌人都要想杀害他，想陷害他，而他不得逃命躲避。甚至作王的时候，到了晚年，他的儿子叛变要作王，那到了老年，他回顾那段时间，他见证了神的眷顾，他见证了神的引领，他见证了神的保护、供应和安慰。神对大卫，甚至到了老年，神赐福他。而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，因为大卫他尝到神的眷顾、引导、保护、供应、安慰的恩惠，以及神的慈爱随着他，所以啊，他渴慕神的恩惠和慈爱随着他，也让他留在这个圣殿中呢，为主做工。我们看到大卫他深深的愿望神的恩惠慈爱，而大卫知道只有恩惠慈爱能够随着他，接下来所有的日子他要在圣殿中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，他要服侍神，他要敬虔忠心的敬拜敬畏神，直到呢安居主怀。相信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都有经历过神的恩惠的美事。恩惠可以指神的良善， 而大卫到了老年，他下了一个结论，在诗篇144篇的第二节记载，他说：我的神啊，是良善的神，他恩待我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面对经济问题和就业遭遇困难，或者是身体患难重病癌症，或者是亲人的死亡，或者是父母与子女的冲突，或者是在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，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愉快的事情，总之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境况中，只要我们专心的倚靠神，而神的恩惠随着我们，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每当面对困难，神的恩惠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重担，我们要喜乐，我们要荣耀他。请你打开到耶利米书的第33章第三节，耶利米书第33章第三节，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记载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很多事情，大或小，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不信的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看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每天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，是吗？有些事我们可以轻易的处理，但是有一些不能解决的事，是不能靠自己或者是朋友去解决的，如事业、找工作，更多的要祷告神，倚靠神，经历神的工作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由于这个新冠的疫情，很多人失业，我们更要多祷告啊！面临到难处的时，经济或者是患重病，不要失去信心，也不要灰心，要明白最大的智慧就是要倚靠神，仰望神去经历的，这样你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。如当大卫，他愿望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他。神对耶利米书在33章的三节里说，他说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你。现在你不知道，以后你就知道是神的指示。那么耶利米书的33章的背景呢，是先知耶利米呢，他被囚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，而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呢已经快要崩破了， 很可能是在西底家做王的第十年的时候。而耶利米书33章的第一节记载，耶利米求在这个卫护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。所以这里记载呢，耶利米还关在这个监狱里时，神的话第二次的跟他说话。而第一次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时，我们在上文的耶利米书的32章呢，神叫他去买他的亲戚的一块土地。而在那块土地呢，基本上呢，耶路撒冷呢已经被这个巴比伦呢已经占领了。而且耶利米也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和犹大呢即将要灭亡，但是呢他竟然的还去买了那块地，是因为呢这是神吩咐他的，是要做什么呢？做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。因为神宣告必死守他的承诺，被俘虏70年后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会归回以色列的土地和耶路撒冷城，并在那个城里会重新开始买田地盖房子。神要耶利米重新在那买来的地上，买来的这个地上呢，建造。就在耶利米书被关在这个监狱里的第一次呢，神的话再领他说，他说他应许以色列复兴，他说他一定会做到。虽然以色列必将灭亡，但神叫耶利米只要求靠他，他就应允，并将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他。那么是什么事呢？啊，关于这耶路撒冷城中里将遭遇全然灭亡，神应许这城呢真的会重建了，得以痊愈安适，城中的人得医治。神要将把这个被掳的这些百姓呢，在有一天他们必使以色列恢复，使他们呢繁荣昌盛，像以往一样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，面对那些软弱的群体，跌倒的人而被神管教的人，神应许只要他们同心的愿意悔改，重新回转归向神，而尤其是那一些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临命退后的弟兄姐妹，神要将痊愈安适医事，还要怎样呢？还要重新的建立他们。神不止如此的要重新建立，我们也看到当归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从前背逆神，神迫不得已选择让这些外邦人的亚述和巴比伦的来惩罚他们，但只是一个暂时而已。如今他们已经受教了，70年之后，这些归回的这些百姓，神不但赦免他们的罪孽，洗净他们一切的污秽，而且他们在神的面前呢，也要重新得着神的恩惠慈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伟大的救恩啊，会使这个地上的人类看见这个神对以色列的作为，他们献上颂赞和荣耀。那在耶利米书33章9节，神述说，他说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 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、所施的恩惠平安，就惧怕战惊。我们看见这群被归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要为神成为一个喜乐、赞美、荣耀的人。地上的人类听见了神向这些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一切的恩惠，把耶路撒冷再次的繁荣昌盛，都惧怕战惊。这是一个天大的恩典啊！因此神应许耶利米，他说：“这是你所不知道的，又大又难的事，但是我一定会成就这个指示呢给你。”所以感谢神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，可以指神的怜悯，而且呢，他是守约的。70年以后，以色列百姓被掳，归回和重新这耶路撒冷城，而这些事件呢，都记载在尼希米记上。那尼希米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个人物，神让尼希米负责修建耶路撒冷城墙。而当尼希米他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凄凉的光景，他向他那位爱他的施慈爱的神祷告。请你们打开到尼希米书记1:5，尼希米记的1:5。这是尼希米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啊，天上的神啊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”当尼希米面对敌人的嗤笑、藐视，甚至呢，他们用这个阴谋来陷害他，他不惧怕。尼希米对神他有信任，并且呢他有信心的祷告。以色列百姓配合尼希米的吩咐，看到他们大家都齐心合力，他们同用这个短短的52天重建的城墙，而以色列百姓他们欢乐大喜。那一天祝棚节，就是犹太人的其中的一个节日，他们就聚集，他们就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。他们知道错了，他们知道神帮助他们，他们知道是神的丰盛的慈爱帮助了他们。而在他们祈求神中，他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认定神是那位唯独的主，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所以啊，他们都要来敬拜他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领他出乌尔，神看见他的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赐这个应许之地给他的后裔。而这应许之地，这现今的以色列国，神拣选以色列百姓，神听见他们哀求在埃及所受的苦难，他拯救了他们。而在法老和他的埃及追兵，他的这个兵追来的时候，神把这红海呢分开，让使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海中行走干路干地，然后呢将这个追赶他们的这些埃及人呢都抛在海中。而到了旷野，白天日晒，神用这个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 神用这个火柱照亮他们所行的路，而他们在西乃山，神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给他们律法，给他们美好的条例，给他们十大的诫命，又叫他们要守安息圣日，并且吩咐他们要顺服神的仆人摩西，因为他会带领他们一切。此外，我们看到神也供应从天上来的粮食，磐石，从磐石所流出来的水给他们解渴。神又承诺将他们进去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吃了当地的土产。但是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拒绝顺从，也不纪念神在他们所行的奇事，他们多次的背逆神的诫命，他们埋怨神的仆人摩西为什么要带领他到这个旷野里面呢受苦，而甚至他们还想起回去那个为奴之地。但是我们的神啊，他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丰盛慈爱，并没有丢弃他们。虽然以色列百姓还塑造了一只这个牛犊，而说啊，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这世界呢，神呢非常的非常的生气，但是神还是给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神还是照常的照亮的夜里走行的路，白天仍然的引导他们行路。40年里神养育他们一无所缺，衣服也没有穿破，那个脚呢也没有走了，而神让他们进去这个应许之地，叫他们把一切的迦南人呢完全的灭绝。但是呢，他们不顺从神啊，竟背叛神啊，他们把神的律法丢在背后，崇拜外邦的偶像，甚至跑去呢娶那个外邦的女子为妻。哇，他们还甚至将这个杀害神所劝他们的众先知而杀害。哇，这大大的惹动神的愤怒，神的怒气啊！神将他们交给在敌人的手中折磨，让他们领受受苦苦难，而他们在苦难中的时候，他们哀求神，神照他的怜悯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，而他们感谢神，而想起神的那多年一直的宽容他们，他们看到哇，神是全能的，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信实是守约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即使我们犯罪，神没有遗弃我们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神要我们悔改归向他。即使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神，不遵行律法，神惩罚他们，神虽然把他们交给这列国的外邦人辖制，神却没有完全的灭绝以色列百姓，甚至呢给他们一小群呢、归回耶路撒冷城，重建圣殿和城墙。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了，他们知道了自己不配得神的怜悯了，而当他们在祈求神的时候，他们向神认罪，但他们不敢呼求神的救赎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惩罚是应该承担的。尼西米记在第9章的32节，以色列百姓祷告说道，他说，我们的神啊，你是自大圣人 自可谓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他是好牧者，好牧者为他的羊舍命，而我们是他的羊群。作为神的羊，我们领受神的眷顾，神的引导，神的保护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安慰的恩惠。而不止这些，神的恩惠是领我们蒙恩罪人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请你们打开到圣经的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的四节，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的四节。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样的说，在罗马书二章的四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吗？那这里的恩赐也可以指良善，他说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赐或者是良善是领你悔改呢？愿神帮助我们，犯罪常要认罪悔改，你知道吗？认罪也是荣耀神，祈求神原谅我们的罪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如何恩待以色列百姓，神也同样的也恩待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施慈爱恩惠给予我们。神应许他不会撇下也不会丢弃我们，在以弗所书二章的四节这样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感谢神，在我们属黑暗的时候，使神的爱照亮给我们的性命。我岳父岳母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听到福音，认罪悔改，因信得救，他们认识了这位有恩惠有慈爱的神。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原来啊，是那位创造他们的神引领他们。他们回想很多年前，在他们经济困难的时候，曾有一位基督徒，他们从来不认识这位姐妹，她伸出她的爱心援手帮助了他们，还给他们一笔钱渡过难关，让他们一家九口呢能够生存下来。在五年前，医生诊断我岳父的心脏血管有堵塞，必须要动手术，要开刀，而他非常的害怕，他叫我，他要我为他祷告，呼求主的医治。感谢神，手术顺利，住院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他，而我们看到神的大大的恩典让他来信靠主，而且呢他也分享这个神的恩惠呢给我岳母，也岳母呢也因信得救。后来呢他们呢同一起在神的教会呢洗礼。有一次他把 就他们的恩人呢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主没有派他来呢，派他来也许呢他没有命活下来，但今天呢他很感谢神，是神要救他们的。是神要救他们的命，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在这个诗篇的33:19，他们很相信是神的恩惠救了他们。而在这个3年里来，他们每个礼拜风风雨雨的去教会聆听神的话语，而且呢他完成了这个圣经纪要的这个课程。而就在去年年底，我岳母呢因糖尿病病重我回天家，不久前呢我岳父呢也因心脏病重也回天家，而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他们生前喜爱的23:6经文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因为他们生前他们渴望必有一个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他们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有感恩的心态。你今天的生命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，全是主施恩带领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给予我们救恩。要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灵魂死亡永远在阴间里受苦。有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，信靠他的灵魂必得救，永生的盼望。我们思想一下，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在主的殿，我们不能在主的教会，主我们也不能与主同在，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离开了这地面上，你不知该何去何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你的亲人亲戚还没有信主，把这福音传给他们，要他们赶快的来信靠主耶稣，叫他们心里不要干硬，不要拖延，赶快来信靠主耶稣为他们的生命的救主。所以啊，让我们像诗人大卫一生一世追求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也让我们在主的教会接下来的日子服侍主，忠心的做主的工作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临。而今天我们想到这个新冠疫情时，这都不是偶然的。新冠病毒是圣经的末日的瘟疫啊！这世界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而这次的疫情也是一个给我们提醒主耶稣的再来临。神看顾每一个人，神爱每一个人，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他的祝福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等到这个新冠疫情结束过后，愿神的怜悯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更要在神的教会里更加的要服侍神，服侍众人，爱神爱人的心，而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。愿神祝福你们，我们来祷告。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所赐下的你宝贵的话语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，也成为我们的心中的力量。你的话语激励我们，主，我们要感谢这诗篇二十三篇鼓励我们，尤其在诗篇二十三篇四节里，你说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不惧害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渴望祷告祈求，我们像诗人大卫一样，必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也让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日子里，能更在你的家中更加的来服侍你、敬拜你，直到你再来临。我们乃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